欢迎收听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。想要不阴虚，首先要不上火，才能使人体珍贵的阴精不被火消耗。做到这一点有难度，因为人每天都可能遇到变化，遇到变化，只要动心了，情绪波动了，身体为适应这种变化，就要调遣出多余的功能，就可能上火。所以有心静自然凉的说法，凉就是不上火，不伤阴。怎么才能心静呢？首先是无心。病字下面是个丙，古人造字时为什么选丙而不选甲或者乙？因为丙在中国的天干中和火心相对应，古人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已经发现，人之所以生病和上火有关系，人之所以上火又和心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动了心，心里杂念多了，就容易上火，而上火就是万病之始。有人给出过一个关于上火的公式，欲望减实力等于上火。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，只要欲望超过了你的实力，超过的越多，这个差值越大，你上的火也就越大。比如你想买个两居室的房子，通过贷款能达到，这个欲望只比你的实力高一点点，这个欲望就成了你的希望。你会为还银行的贷款而珍惜你的工作，一点一点地接近希望。如果你还是你，却要买座别墅，通过贷款达不到，你又不肯放弃这个欲望，眼看着不交钱别墅就被别人买走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只能着急上火了。因为你的欲望和实力差得太远，你的实力填不满你的欲壑，你上的火就很大。所以如果要想在现实生活中不因为所愿未遂而上火，首先要确定一个适合你的目标，不要让你的欲望过高，过高就是奢望。想满足这个奢望，你除了抢银行，就剩下着急上火了。而很多疾病就是在上火或者是在小火的煎熬中罹患的。我举三个例子，在中国的长寿者中，很多是得道高僧，他们都是苦行僧，风餐露宿，生活条件、医疗条件都不及世俗人。曾经有研究者给他们做体检，发现他们的很多指标都不合格。那种指标要是放在普通人的身上，早该住院疗养了。但他们却顶着这样不合格的指标，活出了天年。还有一个是老年痴呆病人。有统计显示，这种人如果不受到外伤，没有意外，他们甚至比痴呆前少生病，甚至可以活得比照顾他们的老伴儿、儿女都长。另一个是癌症病人。有个很有意思的统计，发现一组得了癌症的病人，后来又罹患了精神分裂症。这本来是雪上加霜的事儿，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去医院复查，发现和他们同时被诊断癌症的精神正常的人，或是因为癌症的转移，或是因为放化疗的不良反应，都没有活下来。但这些精神病人，精神虽然仍旧是分裂的、错乱的，但他们身体里的癌症居然消失了。这三个例子中的人有个共性，就是他们都是心宽的，甚至是没心的。只是高僧是通过修炼，精神病人、痴呆患者是因为疾病，但客观效果上他们都没有普通人常有的精神压力了，也就是把和丙对应的心拿掉了，病也就不存在了。所以要想不上火，不因为上火而阴虚，就要尽可能的没心没肺。 所谓心宽体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而阴虚的人还真是少有体盘的，因为内郁的火烧灼掉了他们身体里的精微物质，特别是心思重、万事追求完美的人。总觉得鞋底薄、腰发酸，就是肾阴虚。经常有人觉得足跟疼，特别是上年纪的人，第一个反应会是足跟骨刺，但检查之后却没发现骨刺，而且真长骨刺的话一般会稍微偏一点，这种不是骨刺的足跟疼，是在足跟正中间的地方，而且总觉得鞋底薄，总觉得自己的脚是直接踩在硬地上，被硌得生疼。这种足跟疼就是肾阴虚的典型症状。中医讲肾主骨生髓，肾阴虚的时候精髓也就不足了。肾主的骨头因为内里的精髓不足空虚而不能任重，所以一着地就疼。临证备案论治足跟痛曰，虽系小病宜治峻补。就是说，虽然足跟疼看似小问题，其实已经是肾阴虚的指标了，就需要补肾阴，至少需要吃六味地黄丸了。除了足跟，腰腿的疼痛酸软等问题往往和肾虚都脱不了干系，但也分肾阴虚和肾阳虚。如果是腰疼没力气，而且疼的时候还怕冷，腰部自己都觉得发冷，这就是肾阳虚。如果是腰酸腿软没有怕冷的问题，主要的感受是酸软，这个时候就是肾阴虚了。一个冷一个酸软，对判断阳虚还是阴虚很重要。很多人一说补肾就觉得是性功能不好了，都觉得一定是因为色欲过盛弄得肾虚了。其实这是狭义地理解了中医的肾了。中医的肾既包括生殖功能，还包括能量代谢，还包括神经系统。中医还说肾生髓，而脑为髓海，如果高强度用脑就会使髓海空虚，肾就要为此加班工作，也就会被累虚。因此肾虚特别是肾阴虚经常发生在用脑过度的人身上，和前面说的心事重的人容易上火阴虚是一个道理。我们常看到电影里有这样的镜头，一个领导干部熬夜写了一夜文章，或者是修改了一夜的改革方案，黎明的时候会站起身迎着旭日伸出一口气，而且会用手捶捶腰。这个场景虽被用俗了，但是符合医学原理。这个时候他们肯定会腰疼，细问的话应该是空空的酸疼。这种疼和椅子坐姿没什么关系，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，而是他们因为用脑过度肾虚了。有这种腰疼的人一般都喜欢用手按着，喜欢热敷，这都是肾虚的标志。这种劳心用脑的情况如果持续，这个人不久就会出现阴虚问题，正好是六味地黄丸的适应人群。六味地黄丸能治疗的阴虚程度是比较轻的，在它的基础上还有两个中成药大补阴丸和左归丸，前者里面有知母、黄柏来清热，又加了龟板，这个药针对的是火很旺的状态，以降火为先了。适合吃这种药的人一般有足跟疼，甚至一睡觉就出盗汗，手脚心都发热，心情身体烦热的现象，舌头也红而瘦，人也会相对的瘦，而且这种瘦是发干的。总之适合服用六味地黄丸的人要有明显的虚火症状，因为大补阴丸是清热在先滋阴在后，清热力量很大。至于左归丸则是一点清热的药物都没有了，纯粹是补肾阴的药。如果你腰酸腿软得很厉害， 而且还有头晕目眩，且舌面是很光的，但是又不像大补阴丸的适应人群那么有烦热的现象，就可以考虑以补阴为主，清热为辅，这个时候就适合吃左归丸。服用方法，这个药有蜜丸和水丸两种，如果没有糖尿病问题，吃蜜丸更好，因为中医讲丸者缓也，意思是蜜丸的作用缓慢而持久，慢性病适合服用蜜丸，一般是一天两次，一次一到两丸，空腹服用最好。服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胃口不好的现象，看看舌苔也有腻的倾向，这个时候可以减少用量，或者配合服用一点二陈丸，能减少补药带来的滋腻问题。如果有糖尿病，可以选择水丸，因为水丸是不含糖的。作用类似的中成药，杞菊地黄丸。杞菊地黄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枸杞和菊花，是肾阴虚殃及肝阴也虚了的时候的用药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，肾精液上注于目，肝肾阴虚的时候眼睛就要干涩，看东西就会不清楚，特别是不能长时间看东西，时间长了眼睛就发胀，觉得很累，而且还怕光，所以要用入肝经能明目的药。还有一种药更有针对性，叫明目地黄丸，它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又加了石决明、白及里等，针对眼睛的问题，比如干燥性角膜炎、老年性泪腺萎缩、白内障早期等都可以使用。麦味地黄丸，麦味地黄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麦冬和五味子，麦冬是用来增加滋阴功能的，五味子是收敛的，这两种药如果和人参配，就是著名的生麦饮，现在已经有输液剂型，就是休克的时候可以用，可见其补益的力量。人参是补气的，另外两味药是防止精华进一步散失的，因此用了这两味药的麦味地黄丸也称八仙长寿丸，因为它的保养性质比其他几种地黄丸都要明显。年岁大了的人或者大病初愈的人，体质很虚，走路就喘，而且往往是气阴双虚，就可以用麦味地黄丸来调养了。知柏地黄丸，知柏地黄丸比其他几种地黄丸有更加明确的方向性，虚火比前几种适应症要明显，适合吃它的人会感到头晕目眩、耳鸣耳聋、手脚心、胸口觉得发热、腰膝酸痛，男人有遗精，女人有潮热，而且两拳发红发热，也会牙痛，但这种牙痛不是因为发炎，只是莫名其妙的疼，咬东西牙根没劲儿。知柏地黄丸是地黄丸系列里清虚火作用最强的一个，因为知母和黄柏的苦寒特点，用起来也比其他几种地黄丸要谨慎。首先要注意的是，这种人的舌头一定是很红的，而且舌头的根部没有苔，因为舌根是属肾的，舌根无苔就是典型的肾阴虚的虚热。耳聋左慈丸，耳聋左慈丸虽然在方名中没有地黄丸的字样，但实际上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磁石和柴胡之后组成的，是专门治疗耳聋耳鸣的中成药。耳聋耳鸣有很多原因，有肝火的时候会耳鸣耳聋，气虚的时候也会出现，但耳聋左慈丸治疗的耳聋耳鸣是肾阴虚引起的，它的耳鸣是细细的，像蝉鸣一样的声音，而肝火的耳鸣是轰轰的，过火车一样的声音，从耳鸣的声音性质上可以辨别二者的区别。耳聋左慈丸适应的耳鸣，除了声音细之外， 人也有明显的阴虚，比如头晕目眩，身体偏瘦。而肝火引起的耳鸣，那种人火气很大，脾气急躁，舌头红的同时舌苔可以黄厚，他的耳鸣耳聋可能是因为突然生了一次气，发了一次火之后发作的。很多神经性耳聋都有这个诱因，有明显的肝火旺症象。而肾阴虚的耳鸣耳聋往往在体质很弱的时候以缓慢的形式出现，不会像肝火引起的耳聋那样来势汹汹。作品：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，作者童童，演播此生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